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
心包太虚是什么？就是什么都过去了，什么都是虚幻的。人间我所有走过的路，我都能包容它，也能够看穿世界万物，它都是虚幻不实的。我想通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看穿了，这就叫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就犹如一个草地上是空的啊，你才能从几百米的地方，你看到几百米后的地方一览无余。如果你今天在草地上堆满了杂物，你永远无法看到这个有色世界的真正境界。我们今天如果不能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被虚幻所蒙蔽，就会被杂念杂思维所利用。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杂物堆在草地上，我们一眼看不见几百米以外的任何事物，因为太多的杂物和杂念把我们的智慧遮住了，让我们离开了我们思维当中应该拥有的真正的境界，把我们的眼睛蒙蔽了，就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，而没有想到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将利益抛去，用真正的善念善利益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单单学佛去求未知啊，求神通啊，实际上就是缘木求鱼啊。要改变自己的那种不好的行为，不好的性格，过去所残存在自己内心，要勇于跟自己内心的这种杂念和这种不理智的世界观去做斗争，去改变他的本性，让自己脱胎换骨，拥有真正的佛性，那你才是真正能够依靠的心悟基本佛理。开悟是心开悟，所以要心悟。那么刚刚讲的呢，就是师父跟大家讲了整个的一个修心的纲领。接下去师父要继续跟大家讲学佛修心，念经是一个重要的环节。大家都知道学佛修心首先要念经，念经要念到心念停止，就是念到你心中没有想念，没有想象，要念到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顿时解脱，就是念到后来我没有去依靠去依赖，我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念经的心，你连念经的意念啊，都要念到不生。比方说很多人念经，我要念49遍礼佛，我要忏悔我某某某的业障，我做错了什么我再忏悔他。你49遍的每一遍，你都是把自己那些不好的事情想一遍，你说你这个经文能干净吗？你今天说我要念礼佛来消掉我自己身上的业障， 我就不去想这些业障，我就把礼佛念好，一心念佛呀。你说这样念出来的经文干净，还是你每一遍脑子里就想着刚才做错的事情，自己很恶心？这就是心念。所以念经要连自己念经的意念都不要有，我在念经，我要消掉我的业障，你这样的意念都不要，那你就是回光返照，就是菩萨的光会照到你身上，你当下就觉悟，你亲证如来本性。因为你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佛性和你所念的经合二为一了，而不是当中夹杂着那些你肮脏的要忏悔的那些理念和事物。这就是学佛人常说的花开见佛，悟无声啊！花开见佛，悟就是开悟，无无声，无声法忍，无声，没有生出任何东西。念经要念到无能念，无所念。我没有为某一件事情念经，啊，这才是念佛的三昧。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可能以后念经会进步很大。有些人为什么念经念礼佛念得满脸都是泪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在念经啊，他是在想他那些烂事啊，他是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那样，他解脱不了啊。他没有悟出佛理，他哪能得到智慧三昧啊？所以简单的念经啊，实际上不简单。念经就是念心，所以你念经要念到经不在心中。哎，经不在心中，那在哪里啊？啊，在你的整个的内心当中，而不是在外心。所以心中也在念，嘴巴念，心中也在念。所以即使念经了，你的心中要有经啊。你如果嘴巴在念经，心中没有经，那不是一种开悟，不是花开见佛啊，那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。所以要用心，又要心中有经。所以学佛人主张要打破自己的妄想。你看人活在世界上都会有妄想，我想要成什么样啊？我几年之后我愿意成什么样子啊？每天都在想象一种虚幻的追逐名利地位，一种在人间红尘让你的境界会荡然无存，会下降得很快。你去看一个追逐名利、追逐啊这种虚幻的东西的人，他很快的就失去了理智，他的嘴巴会乱骂乱讲，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他不惜一切手段。所以虚空的世界在真如佛性面前会被佛光照得无影无踪。你们想想看，佛陀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都是虚幻的世界，在这个地球上更是虚幻的，你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。就像人一样，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到最后都不是你的。菩萨慈悲经常告诉我们啊，讲在什么处，在什么处啊，你的心在什么处，你念经要念在什么处，就在哪里，就是告诉我们念经你的心要放在哪里啊。很多人眼睛一闭狂念，你的心在哪里啊？你的嘴巴在动，一遍礼佛背得出来， 不知道念些什么，你心在哪里？因为只有心能验证你清正本源的真如佛性，没有心的念经是有口无心的。所以念经实际上要念到真实如来心，也就是说我今天念经我是用心的，这样的话你就会把你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都会念出来。念完一遍经要开悟啊，念完一遍经要知道自己的心在何处啊，念完一遍经要知道自己接下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，你的智慧德能就出来了。这就是念到后来要平等性智大圆净智，你在人间做任何事情你才能妙观察智，你没有智慧你能观察什么？你什么都看不懂，给你看了也不懂，告诉你了你也听不懂。所以你要有妙观察智，要有菩萨常住在你的心中，你才能最后成所作智啊。我们人间无明的熏染啊，无明的熏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妄心啊。因为很多人的妄心都是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啊，想不到的事情都是从内心深处的。哎呀，我最好这件事情突然之间碰到个好人来帮我就好了，你看都是从内心深处生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比方说很多人喜欢换房子，哎呀我这个房子这么差，我最好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因为家庭矛盾啊，能够跟我换房子，多给我点面积，让我房子换得好一点啊，我能多赚点便宜。他这个妄心是从内心深处生出来，因为他是不现实的。然后呢，你的智慧德能呢，就变成了意识。为什么？你认为的聪明，我最好能够跟他房子换了，哎，他小一点，我大一点。好，你这样的意识变成你的意识，然后意识让你生出了无明妄想。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啦，这种人也有的呀。你以为啊，他当房子他不愿意住，他觉得太空空荡荡不舒服，他想小一点温暖一点。你看我们家那房子这么小很温暖的，他就会这么想，无明妄想生出。那么然后妄想让你变成了妄心在动，哎呀这种人有吗？开始花钱登报纸了。你的妄心的夫熏无明啊，夫熏就是反复的熏，熏是什么？这件事情没有的，你反复的在心中想，可能，即使你们知道中六合彩，就是这种反复的无明夫熏，就这个道理。妄心的夫熏无明，就是告诉我们。一件事情你不停地去想，你在你的意识生成当中，你会认为这是真的可能的。很多人就说我买六合彩，我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，我买十年看看它中不中。那么你心动了，产生了行动了，你就不断地去花钱做。那么这就是叫种其因还其果，因为你种了这个因，那么你的果呢就是失望。那么佛教界讲起呢叫因还果啊，因还果。那么然后呢，果即因，因为你没有种到，你又买了又种这个因了，不可能的，下一次我一定能种上。那么果继续这个因，果继续这个因，那么你接受到的果又产生另外的因， 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跟他吵架，本来应该吵完了，因为上次你欠他了，这次他骂了你了，大家扯平了，下次大家互相没关系了。但是你又骂他了，那么种下了又骂他的因，那么你就等着他下一次再继续骂你，这叫果即因啊。然后呢，接受到的果又产生了另外的因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因起果，因你种下了又开始把这个果报升起了，叫因起果，种下的因产生的果报啊。所以你不卖账跟人家再斗，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说的，很多人上法庭赢了三年的官司，终于打赢了，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对方又上诉了，你接下来再陪他三年吧，这就是因果报应啊。所以种下因一定会产生果报，那么果再还因啊，判下来了，这个果你是胜利了，对方又告你了，告你之后呢，你也告他，然后呢，你胜利了，对方呢又开始攻击你，又开始告你，因为果报又种下了万恶之因，这就叫因因果果呀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只要你跟别人作恶，他是无穷无尽的烦恼了。你跟别人只要闹了，就无穷无尽的烦恼，那么在你的意识当中反复的熏染意识，我一定会赢的啊！三年都打了，我不怕，我再打三年又怎么样？你反复的熏染你的意识，让你的意识当中产生虚幻，肯定会赢的，这就虚幻妄念起了，我怎么打不过他，我的律师现在越打越精了。妄念引起自认为对错的过程，自己认为这个肯定是对的吧，我这么多年打下来了，我不能放弃啊，我一定要赢。那么整个这种引起妄念自认为对和错的过程，那么这就是你第七意识形成的功能。